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再被动承受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静。2015年11月23日，我们成功为同修递交了对被非法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不服的行政复议申请。此过程中，我们整体配合，正念抑制邪恶，善意向公检法及政府人员讲真相。2015年10月，同修 A 因溯江案被县公安局非法拘留十天，出来后610公安局派出所十几个人又闯到其家，逼同修 A 去洗脑班，这引起家人的坚决反对，要求来人拿出法律依据，质问犯了哪条法了。十几个警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其中一610头子拿出手机查找，半天也没找到违反了哪条法律，推脱说有依据在办公室，说三天以后再来，十几个人赶紧离开了同修家。警察走后，同修 A 的家人想到了大法弟子，希望我们配合，并强调，你们练法轮功的不是个整体吗？常人的话一下点醒了我们，对呀，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是一个整体呀，同修受迫害时，我们必须走出来，整体配合。很快在师尊的安排下，几天时间就从外地来了好几位懂常人法律的同修，其中有做律师的，大家在一起协商交流，如何解体公检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从而让他们明白真相，救度他们。首先让同修 A 家属明白警察干扰溯江、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我们向两高递交的溯江状信息是谁透露出来的，警察怎么知道的？这一下增加了家属的信心。当同修的亲人们知道了邪党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真相后，全都站出来支持上告。我们让同修家人到公安局要回了行政处罚手续，搜集迫害我们的证据，然后查阅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再根据实际情况写好行政复议申请。第二天，同修 B 配合 A 的家人去县政府法制办递交行政复议申请，同修们整体配合在政府办公楼周围发正念。同修的家人对县政府法制办接待人员说明来意后，对方非常惊讶，家属并强烈要求政府制止警察骚扰同修 A。 接待人员了解情况后，马上打电话要求警察停止骚扰行为，这样解体了邪恶要将同修 A 劫持到洗脑班的迫害。但是接待人员始终不敢接受行政复议，县政府、纪检委、公安局都不敢接收，他们推来推去，又让我们去政法委，我们拒绝去，告诉他们行政处罚决定里面没提到政法委，政法委不是执法机构，最后他们还是拒绝接收。几天后，同修 A 和家人及同修 B 再一次去县政府递交行政复议，我们其他同修配合在外面发正念，接待的人仍不受理，又叫我们上检察院。我们到检察院说明来意后，办事人员接待并做了登记，但他们说检察院只受理刑事案，不受理民事案，应该找公安局法制科。我们认识到，虽然没有接收我们的材料，但是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证实法，已经引起他们的重视和思考，大家很有信心继续向其他部门投诉。我们到了法制科，要求他们公开到家里进行绑架骚扰人员的信息，依法行使我们公民的权利。法制科几个人弄清了我们的来意，还是不敢答应我们的要求，仍然让我们去政法委。我们拿着行政复议法第34条再次到县政府，找到负责人，他说你们这个事不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 此事由政法委管。随后他打电话找610，610不让他们管，于是我们告诉他，这事跟610没关系，如果他不接我们的复议申请，我们只好向上级反映。最后他说，你们愿意来就天天来，反正我们不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又在一起交流，应该告诉该负责人不接行政复议申请是违法的，上级的电话口头指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的责任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负责的人头上。同修家人随后找该负责人，告诉他此利害关系，他还是不敢接收。在最后决定向上一级公安机关递交行政复议前，我们再次交流，为什么去了这么多部门递交不了呢？而且每次递交时，开天目的同修能看到另外空间中护法神正法的壮观景象。每次在我们递交的路上，天上众神就开始在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布阵撒网。每次同修一开始进入邪恶窝点，另外空间一道金光就照上了邪恶窝点。大家发正念后，整个邪恶窝点空间场全部是天兵天将，各种法器发出各种各样的光芒，射向邪恶窝点，邪恶一扫而光。那怎么还是递交不成呢？后来我们悟到，不是递交不成，而是利用这种形式，让我们接触更多的人证实法，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件事知道真相。难怪好多无关的部门一看到我们的到来，都不约而同投来敬佩的目光，然后窃窃私语着什么。至少是知道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事，同时也在锤炼大法弟子，让我们成熟起来。最后我们决定向上一级公安机关递交行政复议，为此我们又联系了当地大法弟子配合，两地同修就同时向公安机关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在10月23日上午，我们去了上一级公安机关，到场的同修们整体配合，近距离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干扰，并请师尊加持，行政复议一定要递交上去。当时接待我们的负责人问明事由，询问了下级机关情况后，明确告诉我们，下级机关的做法是违法的，我们必须接。就这样，我们顺利递交了因溯江而被非法拘留的大法弟子对处罚不服的行政复议。我们两地的同修并没有因递交成功而生欢喜心，而是再一次聚在一起交流，总结我们这一次证实大法所走出的路。同修们通过交流悟道，我们助师正法走到今天，为什么出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行政法规？为什么出现了大批的同修实名控告江轨？又为什么个别地区出现了大量同修因溯江案被非法拘留迫害？就是让我们利用大法在常人开创的这层法理，现在的这个环境，同修们走出来整体配合讲真相救人，我们应根据法律法规一项项对照邪恶的迫害，自己要清楚，而且要让执法者明白他们违反了哪条法律，会受到什么惩罚。用常人这层法律来衡量迫害者，用法律武器来抑制解体公检法背后控制他们的邪恶因素，救度他们，并为我们开创更好的救人环境。同修们，我们不能再消极被动地承受迫害了，我们要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主动向公检法讲清真相，救度更多众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溯江直接对警察讲真相，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今年67岁，1999年3月份喜得法轮大法，在十几年的正实法中，我基本上没受到多大的干扰，这都是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今年9月初， 有警察因素江的事儿上门骚扰，他们一进门就说是某某所的，进到我儿媳妇屋就问，你是某某吗？你告江泽民了吗？儿媳妇说是。他们又问，谁让你告的？谁给你打印的诉状？为什么要告他？等等。这时我想，为什么警察能上我家？是师傅把有缘人安排来了，是让我救他们呢？我得配合儿媳妇讲真相，因为警察不是来找我的，我就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讲真相。我一进儿媳妇的屋，一个警察就大声地叫我出去。我说，告江泽民是堂堂正正的，你让我出去，你来干啥的？另一个警察听我这么一说，急忙给我让座。我说，你们来到我家是客人，你们坐下。我问他，谁给打印的？谁让告的？这跟告江泽民有关系吗？他说没关系。我问，谁让你们来的？你们警察怎么什么事都干呢？他说上头。我问，是哪个上头？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我知道，最上头是江泽民让来的。江泽民都被166000多人告了，你们哪还有根了？你们糊涂啊，让你们杀人你们也杀人。江泽民都是口头传达的指令，到时候他是不承认的，不管你们打死谁，打酒可是朝提酒壶的要钱，冤有头债有主啊，到时候找你们，你们可就傻眼了。我问他，练法轮功的是不是中国公民？他说是。我说，那我就说说江泽民犯的罪，看该不该告他。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打死打残很多人，被关进监狱，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多少，数不清。你们拍拍良心想想，迫害16年了，大法弟子哪个也不傻，为什么要讲真相？甚至被抓被关，活摘器官，命都不要了。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他们是带着使命来的，是来救你们的。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电视上说的也都是假的，讲真相是为了不让你们听信这些谎言，反对佛法，以免大灾难来时把你们淘汰下去。这些年大法弟子受到的迫害还少吗？中国人呐，哪个说句公道话了？你们还迫害他们。在讲的过程中，警察三次问我是不是法轮功，师父的法打到我脑子里。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事，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见精进要旨二，理性。我想不能配合他们，得让他们配合我。我打断他们的话，我说，这跟告江泽民有关系吗？他们说没关系。我指着儿媳妇说，他学大法告江泽民，我支持他，大法真的把他改变了，这些年没吃一片药，对我非常有孝心，江泽民迫害这些好人就得告他。我接着说，他师父不让告你们警察，说你们也是受害者，用谎言蒙骗你们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不干不给生活，开除公职。他们说是真的。我说，他师父多慈悲呀，现在给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也应该告他，法律面前，他说人人平等。警察说，大娘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我说，我看真相资料啊，比如说一个苹果是酸是甜，你们尝尝不就知道了吗？我又问他，该不该告江泽民？他说该告。我说，你们明白就别再迫害法轮功了，江泽民都敢告，何况警察呢？他们说，我们来核实一下告没告。我说那行。他要电话号码，我说给你，别再来了，等到江泽民案开庭，你用这个号码找我，我出庭作证。警察乐呵呵地走了，并说，大娘保重。 我市各派出所对宿江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骚扰，有的打电话，有的上家去，有的把书劫走了，有的让同修说不练了签字，同修都异口同声地说告江告定了，并给他们讲了真相。这次宿江普遍起到了一次给当地警察讲真相的作用，大多数警察对宿江大法弟子还是很友善的。同修在一起交流时说，师父真是佛法无边，通过宿江把警察还救了。明慧报道各地方都有这样的干扰，师父说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弟的同修注重交流，人人向内找，各自找人心，整体提高，正念解体对宿江的干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回访到处碰壁，公安局长叫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1月20日。近一个月来，本地派出所警察对大法弟子所谓的宿江回访搞得人心惶惶，可是细一想是雷声大雨点小，明显的应付走过场，也是针对同修的不同人心来的。有的警察把同修带到派出所，又照相又录音的吓唬一通，有的去了家里简单问几句就走，有的只是打个电话问有没有这事，有的连问都没问。其中有个同修正在家里做资料，五台机器运转，同修没注意，一帮警察进了屋，一看这阵势，当时把设备和人一起带到派出所，可是同修正念足给警察讲真相，当天下午就回来了，啥事儿没有。要是在过去，这还不是所谓的大案呢、一个有公职的同修，前些天政法委找过他一次，这次单位一把手又以哥们儿的名义找他谈话，意思是让同修表个态，别再控告江泽民了，并说上面说了，你们告江泽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这一夜就翻过去了，也不追究了，但是上面有话，如果今后谁再告，有公职的开除公职，没公职的一律抓捕。同修笑了，这是说大话给自己壮胆呢，谁说了算。还有一个同修，他的一个亲戚是本地公安局长，这位局长告诉下面警察，回访这事儿到此为止，别弄了。这次所谓的回访，表面看咋呼的挺凶，实则是警察一次严重的违法，他们心里也清楚，因此走到哪儿都碰壁。但是在所谓的回访中，通过同修讲真相，确实有一部分警察得救了，也三退了。同时由于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邪恶也只能草草收场，那些虫子和细菌能成什么大事呢？不过这次针对同修人心的考验却是真枪实弹的，能够走出宿江这一步和警察闹闹吵吵的所谓回访，真的是生死大关的考验。一个开天目的同修说，在我的层次看到，那些没文化不会写宿江状找别人代写宿江状的同修，就看到他们身上都有师父给打上的闪光印记，很殊胜的那些亲自写诉状堂堂正正诉将的同修，就看到他们给自己的众生演讲呢，场面宏大壮观。同修没往下说，随着另外空间邪恶的摆阵和表面警察的草草收场，同修们真的应该精进起来，多讲真相，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间八风须看透，作者明星。个人修炼时期，师父给我们的参考资料中提到世间八风，也就是苦乐贫富毁誉贵贱，这八样东西能煽动人心，所以被古人称为八风。
八方看不透放不下，就只能在人中摇摆不定，纠缠不休，无法举足在真修大法的路上攀登。大法修炼内涵极高，一上来就是高层次的理，一上来就在很高层次上修，所以个人修炼时期，包括迫害开始后的几年，师父都没讲人中表面如何，特别是情色、男女关系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层次极低，古代小道修炼人都知道绝对不能沾边的事情。个人理解是因为这些太低了，不属于大法，大法弟子一上来就应该远远超越那些层次了，否则修不了大法。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宗功课是万古以来都没有讲过的真法大法，可是就如同当初听课一样，师父告诉他大学的东西，他非要追问小学生的事情，因为就执着那个层次，甚至有人问小学生的问题时还带着按耐不住的显示心、欢喜心和贪欲。世间八风是只修如来法的修炼者都必须早早放下的，可是转眼正法修炼已经16年了，这期间是否还有太多的大法弟子对世间八风都没看透呢？比如一些同修为什么执着轮回转身呢？为什么执着自己哪一生当过常人知道的名人能人、帝王皇亲、巨富显贵？为什么不让人说自私自我？为什么习惯性的标榜自己修得高或者如何如何？很多都是因为在常人的层面看贵贱贫富毁誉苦乐，所以内心深处不做这些就不舒服，觉得自己这一生在人中出身贫寒，不显贵，不富贵，卑微，那就从过去式的人生经历中找些安慰吧，用这些满足自己的执着，而不是赶快看透放下。还有的人因经济状况比不了常人，或者在人中不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感到不满足，或者相反的，有的人则因为赚了钱或有了地位名望，幸福生活，就感觉高人一等，安稳了，自己了不起，不卑微了。这都是心在常人中把自己贬为常人对待而不自知啊。现在八风中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人，没当大法弟子，心里最看重的还是人，而不是一切为法来。说句笑话，你能当万古不遇的大法弟子，你不显贵谁显贵？我们一上来就地狱除名，在过去小道修炼多少生多少世都达不到的层次上修，师父为我们承受和解开千古渊源渊怨，给了我们无数法宝，建立威德的角色和舞台，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言行配得上这个身份，怎么还需要用常人、专家、学者、现代明星、富豪、古代帝王将相的标签才能自信、才平衡、才觉得人生不虚度呢？师父告诉我们，宇宙中很高的神对能当大法弟子都只有羡慕的份儿，我们相信吗？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神羡慕我们吗？不信师父讲的法就不可能修上去，更不可能完成艰巨的救人使命。有同修说，常人就看重钱财势力，要让常人看得起，就得做到生意成功、家财万贯、成功人士。这种看法和说法是不是还是没相信大法呢？要真是那样，师父为什么这一世不转生为国王、巨富、名人呢？自己真知道大法弟子这四个字的分量，就不会因为常人的身份不显赫而看不起自己、不自信。打个比方说，内心贫穷的人再有多少钱也会妒忌别人，没有安全感和自信的，不是外在的因素造成的，而是自己造成的。再比如，一个好的帝王，他不需要用自己有多少家产、有多少权势来向别人证实自己的尊严，他生来就是王者。古代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不是常人中的好人的境界体现呢？我们修炼前做到了没有？修炼后做到了没有呢？一个人的品德、内智、德言、德行是无价的财宝，尊严、自信、福祉。何况大法弟子的心性和威德还都是从无比神圣的大法中修出来的。谁不让我们理智，我们也得理智；谁不让我们自信，我们也得自信。我们就听师父的，就能给世人展现出最纯正、最殊胜的，真把他们救了。 说到人中平淡，出生平凡，师父也告诉我们了，那是我们来世前自己的选择。放下了大富大贵大红大紫来当大法弟子，在苦中助世救人，其实衣食无忧的恬淡角色何尝不是很大的保护呢？名利情这三样哪样突出了，都太容易造业和耽误自己。你不想造业，别人和社会也会用巨大的业障怂恿你，变异你，污染你。在这个用十恶毒事都形容不了的大染缸里，你真能金刚不破吗？真是纯金，又怎么会看重这个大染缸中的名利情呢？更不会把这些东西视为珍宝、享受和荣耀来孜孜追求了。当然说这些不是要走极端，常人工作不用做好了，都去当要饭的，事业都不要了，都干最简单工种，也不是一说尊贵就都要好大喜功，而不是踏踏实实做好每件该做的事。大法的安排是圆融智慧的，我们真在法中实修，该有的都会有，不多不少，足够让我们救人用。修炼人自己不敢放的执着才是误区、障碍和死穴。表达能力有限，匆匆写来，不当之处请大家以法为师。修炼太严肃了，愿我们更多大法弟子早日断绝与世间八方的纠缠，真正上到高层次上修，真修大法，用所剩无几的时间实践神圣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别被旧势力蒙上眼睛放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近些年的修炼中，不断地看到或听到有同修离世，失去肉身，没有走完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助师正法的全部过程，没有走到法正人间大圆满的那一天。这些同修大多是以各种病业的形式去世的，如同常人般患病不治而逝，不仅无法完整兑现久远的誓约，更在常人社会中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抑制了一些人对大法真相的了解、认同及被救度。凡此种种，非常令人惋惜。在和同修集体学法，学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这个标题里的一段法时，脑海里对旧势力以各种病业的形式迫害大法弟子，整个一套伎俩的实施机制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现将师父的这段法公录如下。举个例子，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见转法轮。下面我就把自己学习这段法的一些礼物说说，以期与同修交流，偏颇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在这个死亡案例中，致死原因不是因为受试者被强行利刃割腕，血液大量流失，使生命难以维系。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毫发未损的就失去了生命。那他为什么那么快的就会死去呢？师父给出的答案是，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我的脑海中为什么、为什么不断涌现着，就如同师父一步步循循善诱地引导着我去寻找最终的答案。并没放他的血，他的精神是如何导致他死亡的？是他误认为自己被割腕放血了，那他的错误认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实验者为了让他相信，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假场景，首先要把他绑起来，使他失去自我做主、求生逃脱的能力，这是实验者能够成功的前提。接着， 通过直接的肢体动作及明确的话语告知要放他的血，又使他产生自己要被放血了这种错误认识。随后最重要的环节上演了，那就是蒙上他的眼睛。此前的一切都是他眼见为实，使他不断强化自己会被放血的认识。之后针对他的所有举措就全是假把戏了，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见转法轮，事实是并没割断他的手腕血管。如果此时他还有丝毫的生存侥幸，随即打开的自来水龙头逼真模拟血流的滴答声，一下子就完全摧毁了他心中仅存的希望。他已确信无疑地认为手腕血管已隔开，自己的血液正流出，自己必死无疑了。随着滴答声，他会认为血液正一点点流尽，生命也正一步步走向尽头，所以一会儿他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那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上演夺命的假戏，不正如师父早在这段法中所揭示的一样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特别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师父已明确告诉我们都给推到位了，我们的修炼已完全转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师父再没给我们安排过大的病业关。而同修们身体上出现的严重病症，不可置疑的就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制造的各种病业假象。对于旧势力，师父的要求是，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这就告诉我们，面对旧势力的这一切，我们绝不能承认，心里一定要明确，这些症状都是假象，不是真的，始终坚守这个正念非常重要，千万不要把心思用在体会身体的异样感觉上。不管病势如何来势凶猛，都要告诉自己，我身体好着呢，这都是假的。有了正确认识，更要有正确的行为表现。那就是不能被旧势力绑上床，失去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身心自由。那就要做到平时每天能干什么，这时仍要保持常态，因为把你绑上床是他们对你实施迫害的第一步。而被绑上床还有不同的层次体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症状很严重，身体感受承受不住，去卧床休息了，或者不学法不练功不出去讲真相了，或者本来天天参加集体学法，现在改成自己在家学或听讲法录音了。只要你的三件事没有保持和平时一样，就是不同程度的被绑上床了。这种状态的出现，有些是自己主动的，有些是被迫的，例如经不住常人亲友施加的压力，强制在家休息养病，一切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都不让做了。试想一下，这和被恶警绑架到黑窝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吗？完成绑上床，邪恶接下来就会动手做蒙上你的眼睛这一步。同修会说，没人蒙我的眼呀，或我才不会让人把我眼蒙上呢。我们所说的眼，指的是你那双能够透过表面假象认清事实真相，洞穿邪恶伎俩的智慧的眼。这双火眼金睛是靠每个大法弟子长期扎实的实修练就的，保持心明眼亮，这时的学法尤其不能放松。因为师父说， 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如果自己的家庭修炼环境不好，就一定要找同修一起学，和同修交流。往往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没被旧势力迷住，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破解，他们往往一眼就看穿了。如果自己出不了门，可以请同修来家里。对家人拒绝同修进门的做法要否定，就要告诉他们，同修能帮我度过这个关，不让他们来，你们就是想害我的命。其实不明真相的亲友，这时已经成了旧势力手中的玩偶，旧势力如意地操纵着他们，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直接打手。同修能帮你加强信师信法的正念，能帮你清除绑架迫害你的邪恶，帮助你摘除障碍你的眼罩，帮你在法的指导下明白事实的真相，从而走出迷雾。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前面旧势力绑上床蒙上眼做得差不多了，在大法弟子自己正念一点点削弱，而病业假象不断加重，感觉身体难以承受的时候，邪恶就会逐步上演，给你放血这幕假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超越你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在身，救度众生，正实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我们不是任由旧势力摆布与宰割的常人，而是拥有无量佛法神通的正法弟子，而身在即将覆灭的旧宇宙的层层旧势力，无论它的层次多高，大法弟子真的正念强大，他对大法弟子丝毫都动不了。他能放你的血吗？根本放不了，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真的做不了，他就会来假的，假戏要想成真，情景就要模拟的逼真。所以一大群被他们操纵的各色演员就会相继粉墨登场，家属儿女焦急万分，甚至有些子女平时很少登门，现在突然变得孝顺了，不是关心病情，就是寻医问药，甚至天天守在家，还不让与同修接触。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都不准你做，要么哄骗你，等病好了再练功，再做那些事，现在先治病吧。一旦看到症状严重，又会强行送去医院治疗。要是不去，就会发动能找到的所有亲朋好友来做劝说。进了医院，更是到了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了，邪恶还会把医护人员派上场，不一会儿各种化验单子、影像片子都会出来，不容置疑的权威诊断书也下来了，这病那病一大堆，都是致命的。医护人员还会责问，早干嘛去了，怎么病得这么厉害才来医院，很危险了。这时候的大法弟子首先要做到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千万不要被表面症状迷惑，不听不看不想不信医院的所有诊断，就是不动有病的念头。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你面前极力表演，划你的手腕，打开自来水龙头让你听滴答声，目的是让你相信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为了让你进入他们安排的情景，邪恶会不遗余力，极尽所能。比如让你想起你的父母或手足，某年某月就是出现这种病症去世的，病区的某位患者也因此而刚刚离世， 身边的病患也生命垂危，自己的病势也在急剧恶化，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也下达了。不管是什么，都不要理他，这些只是邪恶安排的戏码而已。其次，在这个紧急关头，无论身在家里还是医院，要时刻想到自己不是常人，是身负伟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我没有病，这都是假的，这个信念始终不变。即使隔绝了与同修的联系，也不要害怕，要记住师父曾在转法轮中明确告诉我们的，不要紧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所以我的法身会做这些事情。师父的法身守护着每个大法弟子，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再加上我们自己还有立刻劈山的佛法神通，即使躺在床上不动手不动脚，也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无论病情多凶险，甚至医院已用尽所有救治手段，家属也决定放弃治疗，再无回天之术了，自己也要不为所动。生死攸关之际，只要有丝毫放弃生命的念头，像我不行了，挺不住了，老年同修还容易随家属一样认为我倒瘦了等等错误思想，而这恰恰是邪恶一系列表演的最终目的。他们最为期待的情节，让你自己做出放弃肉身的决定，让你自己的精神导致你死亡。这个念头只要疏忽一闪，肉身旋即就会被旧势力抢走，这时候的层层旧势力就会手舞足蹈的欢叫，瞧瞧这个大法弟子这么经不起考验，听听自来水的滴答声就把自己吓死了。这一幕我们绝不能让它发生。此时的大法弟子只要心存正念，就是坚定我不能死，我不会死，我要活下去。只要保有这一正念，邪恶迫使你放弃生命的目的就实现不了。医院治不了，他们说的不算数。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还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关键时刻就要求助师父。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未完成，正法之路不能半途而废，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正行，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加强正念，一点点一步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清理对自己迫害的邪恶生命。清理要彻底，包括自己在层层下走过程中与旧势力的各种签约，以及旧势力给我们修炼安排的系统的盘，都要完全销毁掉，要让我们的修炼和旧势力没有丝毫关系。同时要运用修炼人的法宝向内找，用心查找自己的个人修炼有哪些不足，被旧势力逐步放大，成为他手中的把柄，找到他，用师父的法归正，让自己的修炼重新回到师父安排的正法道路上，这样就会使旧势力精心安排的这场戏没有出现他们希望的最终剧情。当然，否定旧势力的具体做法也是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的，他安排的每一步都要进行否定和向内找。如果在他对你迫害的第一步绑上床，你就彻底否定了他，并及时归正了自己，那他后面的戏码就没机会上演了，他为你安排演练的这个剧本就作废了。这时大法弟子最容易成功，反之他的剧情上演的越多，否定起来难度也就越大，整个过程始终信师信法，不被任何表面假象迷惑，就一定能彻底否定旧势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